你要向下一步更加理论型的方向去发展的话，那么下一步就是叫我们叫那个 exploratory。我们可以是叫那个探求性的或者是解释性的，你不仅去描述，然后你不仅对它的含义加以研究，我们还要探求它背后的东西，对吧？它背后引起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对吧？引起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比如说像你去讲那个中国合同法，它的那个邀约和承诺和那个大陆法系或者英美法系都有所区别，都有所区别。那么这种它，那么我们是怎么理解邀约和承诺的？我们是我们的订立的合同过程中，法院是如何去适用邀约和承诺这个规则去判定一个合同的有效性的，对吧？这是描述性的加上 doctrinal 的东西啊。但是至于说中国法院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中这么做？中国人为什么这么理解？中国的法律界为什么这样理解？这背后的原因可能不只是法律的原因。不只是法律的原因，对吧？你去探讨那个中国社会独特的国情啊，或者是我们在引进这个法律的，也有可能我们是在引进这个法律的过程中，当时发生了一点点错误啊，这个可能有一个翻译的错误，对吧？这都是有可能的。你把这些原因找出来，这就是探求性的啊，这就是下一个层次的东西了。在这里边也可以是有原创性的贡献，你也可以到此为止。你要写一个很好的能够解释某一个现象的一个文章，那你也是一个那也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文章，对吧？是一个经典性的文章，也是完全可以达到发表的水平，达到一个 publishable quality 了，对吧？那下一个层次呢，就更加要求就高了，叫那个 normative， 对吧 ？normative 就是你在做了这种前面三个的研究，我们都可以说它基本上你基本上都可以说它是一种客观的研究，对吧？是一种客观的研究，描述它是什么，然后它是怎么样理解的，对吧？你怎么样理解的？你在然后你在那个然后你在探求它背后的一些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或文化各方面的动因，对吧？怎么样去解释它？那么下一步呢，在这个基础上呢，你就可以提出自己的一个框架了。对吧？因为比如说在那个你而这个 normative 的东西一般都是基于个人的价值判断，就是基于个人的价值判断。你再把客观的东西弄清楚以后，比如说你研究民主的问题，对吧？你研究民主的问题，然后民主自由啊这些普世价值啊，你研究一下这个你去做一个做一个理论上的描述，它是什么，对吧？它在中国是什么？他在国外是什么？然后呢，在中国是怎么样理解的，对吧？怎么样理解？怎么样应用的？然后呢，你再解释一下他现在目前的现状背后的种种的现状，这个种种的现象背后的动因是什么？动因是什么？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你可以下一步你提出，我还是认为中国应该实行民主、自由、人权这样子的制度，对吧？比如说你就提出一个，那么它应该是什么样子的？那个为什么是这个？为什么应该这样做？你做一个带有价值这个规范性分析，这种 normative 的normative 的意思不是规范性分析的意思，它是一个就是一个，我还真不知道这个怎么翻译，因为它是一种带有价值判断的一个分析框架，一个论，不是分析框架，是一个论述的一个框架，对吧？它这里边带有一点这个鼓吹的意思了。一个 analytical framework 可能是也还是一个客观的分析，那这里边就带有一点鼓吹个人的观点了，对吧？你可以把个人的观点在这一部分加进去，你个人所希望的应然的东西是什么，可以在这部分加进去，然后在这个 normative 的基础上呢，你可以最后一个叫那个instrumental， 对吧？你在然后你实际上就是你提出建议，对吧？根据你自己的对现状的理解、现状的分析，然后你最后提出一个你自己的框架，然后你对于这个框架，你说中国应该实行一人一票的民主，然后呢就怎么实行，那么就是你最后一部分这个 instrumental 的应该做的工作，对吧？这是研究的五个层次的问题，研究五个层次的问题。你在就对照你自己写的论文，还有对照你自己曾经看过的一些论文，你再用这个框子去套一下。你看过的应该大多数论文呢，十有八九不离这些，它是不离这些。一个论文是基本上是这个 五者的任何几种的结合，几个层次的结合，或者是某一个层次，或者是任意几个层次的结合，或者是具有这个全部层次，全部这些内容，不会超出这个框架，不会超出这个框架。然后你用这个去分析，去想一想你自己的研究应该怎么做，研究应该怎么做。为什么？
那我就直接提一个问题吧，就是说是因为我曾经想在您这门课上写一篇关于这个反洗钱的这样的一个
对
文章，但是我收集资料以后发现这个资料太过于庞大了，
对
然后我就想把它往小的一个缩小，想写那个反洗钱的国际合作，然后如果按您的理论，您跟我说这个东西应该怎么写？
这个你这个其实是一个蛮好的例子，你在首先你得界定啊，首先你得界定你研究的问题是什么。你想，当然这个东西目前可能说起来不大好容易理解，因为我们国内的博士论文在很多方面还倾向于是一种教科书式的博士论文啊。你写一个，比如说有人写一个什么英国的信托法，就把英国的信托法这个框架描述一遍，这在早些年还会被认为是好的博士论文，或者英美契约法上的这个什么诚信原则之类的。这种东西，你实际上就等于把人家教科书的内容翻译一遍，对吧？人家几本，你就拿几本教科书来翻译一遍，你就可以写成一篇博士论文。那么，当然，我们现在中国的法学界的现状是要做大量的引介的工作的，但毕竟呢，那你在这里边只能是起到一个搬运工的作用，搬运工有时候是很重要的。但你本身的学术价值体现不出来，我们就看是以哪一种要求，你是本着哪一种要求去写这个东西了。你假定真能写一篇没英国的信托法，然后对英国信托法本身的发展做出贡献的话，那也是很厉害的，对吧？那么英国的大法官就说，哎呦，中国有一个人写了一个英国的信托法，翻译过来我们可以在判决中去引用，对吧？对英国信托法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那这个也可以。但是能做到吗？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啊！你就是把人家的东西翻译过来，那这样一个文章是在特定的语境之下是有价值的，但是长期来看是没有任何价值的，因为这是不符合博士论文写作的最基本的要求。那你在写你的反洗钱法的时候，你首先要确定一下你对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要求，对吧？你是想把国际上的反洗钱制度，然后国际上的还有主要国家的反洗钱制度介绍一遍呢，还是你是想对介绍一遍，然后让中国人知道？我们中国人以前不知道，对吧？很多人不知道它是怎么回事，连中央银行连央行的人可能都不知道，对吧？你这个也有价值，在短期来说也有价值，但是在若干年后就是笑料。那你也可以按照这种国际的学术标准来要求自己，对吧？我就按照这个，就我前面所说的这个五个层次的研究，我想得到哪一方面的东西，比如说，那你一定要把自己放在国际范围内，来比较。比如说你，假定反洗钱的这个法律制度，因为现在还是一个演变的过程中嘛，尤其是911以后，还有很多新的变化。911以后，由于美国的法律要求而强行要求各国都去变化，那这个东西本身都没有人去整理，对吧？没人去整理，没有你就可以做一个描述性的东西，对吧？描述性的东西，你也可以研究反洗钱中的一个法律问题，争议很大的一个法律问题，对吧？什么那个恐怖资金如何认定，对吧？你说恐怖主义的资金不能随便转移，你银行都得封，怎么去认定，对吧？北朝鲜的算不算恐怖主义者的资金，对吧？那么把人家银行账户给人封了，对吧？你可以研究一个，既可以研究它的整体框架，也可以研究它一个具体的问题。那么你研究的问题呢，就是说你要确定一个研究的问题。你刚没来的时候，我们刚开始讲的是除了讲如何回去整治老公之外，还讲了这个研究问题怎么去提起的问题，你一个怎么样去确定一个 research question。 那你的问题是决定你的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你从你的问题着手，你再去看你到底要看哪些材料。但是呢，关于你做这个问题呢，有一个最基本的要求是关于反洗钱方面的一般性的理论、一般性的运作机制，你必须明白，对吧？什么叫反洗钱啊？反洗钱的来历是什么？那么各国一般反洗钱的基本上有一些什么样的规定？然后它在实务中是怎么运作的？这些东西你总得知道吧？ 对吧？你总得知道吧？
这个
知道。嗯，对呀、啊，就是说你对这个领域做一些，你要有一些研究，然后呢，在关于那些争议性的问题呢，你要看一些经典性的著作，要看一些经典性的著作。所以很多东西是要老师带的目的，就原因就在这儿了，因为你可能不知道这方面的领域，这个领域的经典著作是什么，是吧？比如说你在关于同一个问题，你去 Westlaw 汉阳 Lan Lexis 去 search 一下，出来了500篇文章。对吧？出来500篇文章，你到底哪个你？然后刚开始呢，我们都是贪多求全，一个什么那个南卡罗来纳州的一个法学评论，我们都要看一下啊。你不知道这个领域的经典著作是什么，这个东西是需要时间的，是需要它不是一个智力的问题，就是一个经验积累的问题，时间积累的问题，对吧？这个比如说我那个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投资我不是很懂，但是至少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这方面的大多数的东西我都看过了。对吧？我都看过了，所以论文也看过这个几百篇了，著作也看过上百种了，所以我就可以告诉你这方面的著作是有什么，对吧？或者我告诉你这个领域有谁去写，对吧？你去关注一下这几个人的东西，那这个是你的一个比较有经验的老师，你的学识丰富的老师应该告诉你的，应该告诉你。假如你自己去研究的话，那可能就要花费一些时间了，你时间是必须付出的成本，必须付出的成本，对吧？所以这是你在你把这个领域基本问题弄清楚之后呢，然后你要看一些这个要看这个你针对这个问题的一些经典之作，而且呢还有关于具体的问题，如果有争议的话，那么你要做一个基本的文献研究嘛，对吧？有些人对这个问题是什么样看法？这个英国的谁谁谁什么看法？然后中国的什么南京大学的谁谁又是什么样的看法？你要做一个基本的文献的梳理。那你在所以这个东西就要是要花费功夫的了。但是你要把你研究的问题一开始就界定清楚，这个是非常重要。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还有一个在我既然你提起了，那我再多讲一点，就是你这个研究的资料，对吧？我们要就是你要区分这个 primary sources 和那个 secondary sources， 一手资料和二手资料。那么我们对一般的研究而言，我们的基本要求是尽量去选用一手资料。当然一手资料和二手资料都是相对而言的。比如说你在引用经济发展数字的时候啊，绝对不能引用报纸的数字。报纸是经常弄错的吧，因为记者有时候搞出的笑话是非常可笑的，连纽约时报都有这样子的。纽约时报有一篇文章说，布什上台以来，在伊拉克劳民伤财，把美国的国力几乎耗尽，在8年的时间花费了$40,000去打伊拉克战争，那么花费了$40,000啊，还有好多钱呢，对吧？$40,000去打伊拉克战争，他想说的是40,000亿，对吧？40,000亿美元，所以这种报纸的资料，就统计数字之类的，一定要找官方的东西。国际组织的报告，那个政府的报告，对吧？这就是一个一手资料和二手资料的区别。那么引用理论呢，一定要找最权威的理论。比如说你在听，你可能一个美国一个三流杂志上对这个理论呢，对谁谁，比如说对科斯的这个产权理论，对吧？对这个契约理论，说科斯是这么说的，然后你引用，你说科斯是这么说的，你引用的是北卡罗来纳州的那篇文章，那科斯的书很好找的嘛。对不对？他的原著是很好找的嘛，找来看一下就行了嘛。他的那个，他叫那个企业 firm market and law， 对吧？企业市场与法律，那个书薄薄的也不厚嘛，对吧？你要看最经典的东西，理论一定要找到最经典的东西，一定要找到最经典的东西。那个学生呢，有很多时候是有这个惰性的。你在那个这些，其实这些话呢，很多大师反反复复讲过了。钱钟书先生以前人家问他看书的心得的话，他就给人家说了一句话，要看最经典的东西，这个是很重要的，知道吧？你在比如说你看对这个四书五经的后来现在人种种演绎，这个怎么样去讲，你还不如去看四书五经本身， 你就看这个东西本身对你的收益是最大的。你去看《论语》本身，它的规定是什么样子的。你要做研究的话，就要看最经典的东西。这也是所谓的，这也是我们所谓的一手资料。那你的那种实证的东西，比如说统计数字啊，你要找一手资料。你的理论呢，也要找一手资料。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才找二手资料，才找二手资料。比如说德文，你确实不懂，对吧？德文确实不懂，那么我们关于什么拉德布鲁赫怎么说？我们不知道，但是有人翻译过来了，我们去看一下，对吧？法语你也看不懂，那福柯的理论的后现代理论又很重要，那就只能看翻译过来的东西了，对吧？那福柯的所有这个关于话语权的、关于 discourse 这些东西也是很经典，但你看不懂法语，那这个时候你才会去看二手的资料，才去看二手的资料。但是要尽量避免，不要用二手资料，要用一手资料，用一手资料。在这是一个就是对这个这不仅是一个方法问题，更是一个态度问题，这更是一个态度问题。因为实际上你稍微用一点点功夫，就你在《金融时报》有一篇文章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今年达到了9%几，你就引用《金融时报》，那你还不如到中国国家统计局的网站上去看一下，对吧？引用他的资料。或者你引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的报告，对吧？他们那个也是非常权威、非常准确。所以这个一手资料和二手资料的区别也是很重要的啊。还有什么问题吗？
那我想问一个就是这个确定研究的问题，比如说有时候会觉得我自己的大的方面我对这个问题比较感兴趣，
那可以，那是个起点。
但是我也现在不是很清楚这一块的具体我的问题在哪，就想在这方面研究一下。
对对对对，
往往就是说
这很正常。
我的曾经就是说先找相关资料，然后再看看的过程中如果我觉得哪方面就是说资料多一点或者我的疑问重点，然后我再去提问，这个程序。
对，这个很正常的，这是没有错的，我完全是可以这样做的。最关键的是你怎么样去发现问题，这个最重要，而且它这个问题就必须是一个问题。所以你看在上课的时候，我不断鼓励你们去提出问题，然后我也提出很多问题，很多问题我是不给答案的，我没有答案的，让你去想，你去考虑的，然后你去考虑它就可以成为一个研究性的问题。去怎么样去这个从概念上去 conceptualize，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非常重要的事情。你这个过程很重要。你在哪里？比如你在报纸上看到了，你看到了，比如你看到了赵连海的那个收冤屈这个事情，然后你就对刑讯逼供很感兴趣，然后你就做一些研究，然后你确定一下，你就想，比如说刑讯逼供这个题目。你是想研究一下他的那个刑讯逼供的哲学上的意义，对吧？那个这个是可以的，对吧？你像我们还是用福柯做例子，那福柯就研究精神病史，对吧？那从精神病史提炼出来关于人类社会的一些非常有说服力的规律，非常有说服力的规律，经典之作，对吧？然后他研究监狱，啊，研究监狱，啊，他研究这个家庭暴力，那么都是可以的。都是可以的。你对刑讯逼供你感兴趣以后，然后你可以从很多角度去研究它，对吧？你可以做实证研究，对吧？陕西省的刑讯逼供怎么回事啊？你可以做一个实证研究，你也可以做一个中外的刑讯逼供的比较。美国到现在也有刑讯逼供，因为没办法，你不刑讯逼供的话，你解决不了问题。那很多人就是你怎么可能靠居委会的大妈去说服他们招供呢，对吧？那有些时候也是要用强制方法的，对吧？你可以做一个比较性的研究，然后你也可以从哲学上去研究刑讯逼供，这个刑讯逼供它作为人类社会的一个现象的意义所在，对吧？都是可以的，都是可以的。所以你这个路子是很正确的，但是关键是你就得有那个悟性去发现问题，去思考，去思考，去发现问题，而且这个问题还必须是一个真问题，不是一个假问题啊。而这个问题可是可以重复的。问题是可以重复，问题本身没有什么原创性的问题，对吧？有人做过的你也可以做，因为只要你有新的贡献就行了。人家做过的我也可以做，对吧？我也可以做。所以就很多人在我以前很多学生跟我说过不好写呀，这个问题很多人都写过了，那没有什么关系的嘛，对吧？关键是你要推陈出新，做出你自己的原创贡献，这是最重要最重要。